我们今天继续看希伯来书。上一次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他的读者来讲解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被神所指派来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职任。所以在第五章的第十节，作者再一次提到基督他担任大祭司，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这个体系来承担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我们晓得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按着麦基洗德的这个体系来做大祭司，并且引用诗篇110篇第四节来作为神指派他做这样的一个大祭司的一个明证。这一方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只有他这样子把诗篇110篇第四节来应用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呢，当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接下来他当然就要进一步来为他的读者来解释耶稣或者说基督按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做大祭司到底是怎样呢？但是当他想要进一步做这个解释的时候，他想到他的读者在当时的一个属灵的状况，所以就在5章11节到第6章最后第20节结束这一段，作者似乎就暂时离开谈论关于基督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这个主题，他就给他的读者一段劝勉，一段警告和勉励，目的就是要为了预备他们，使他们在接下来第7章开始到第10章，他就真正进入深入的来讲解关于基督他做大祭司担任大祭司的职任。所以他就用这一段插入的话来劝勉他的读者，预备他们可以接受后面他要提出的一个比较深奥的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看今天第11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他说当他要进一步来解释基督是如何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他有困难把这个教导来给他的读者去解释去说明。那首先他就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困难，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给他的读者深一层这些具有深一层意义的教导。原因有两方面，有两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的困难是他所要教导的这个内容本身就是很艰难的，也就是说要讲到关于基督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以及基督大祭司的职任的各方面，关于这样子的教训这样的教导本身就是十分艰深的，这些教导都是具有比较深一层的意义，所以呢是很难去解明的，也就是说是很不容易去讲解的。所以这是第一层的困难，他没有办法给他的读者来进行这个深一层意义的教导。但是不仅是这第一层的困难，还有第二重的困难。这第二重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接受教导的人，也就是他的读者，他说你们的耳朵成为迟钝。我们中文和合本翻成你们听不进去，这已经是一个解释。原文是说你们的耳朵成为迟钝。迟钝这个动词基本上是形容一只没有壳的蜗牛。一个没有壳的蜗牛，它如果想要动的话几乎没有办法移动，因为它需要有这个壳。如果你看过蜗牛它是怎么移动你就知道，没有壳的蜗牛它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所以用这个迟钝来描述耳朵， 就是耳朵很迟钝，也就是说不能听。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这个意思是对的，也就是他们听不进去。什么叫做听不进去呢？并不是说他的耳朵没有听到所说的这些话，乃是对于所听见的信息没有反应。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每个礼拜天我们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也是属于这种状况，就是耳朵是迟钝的，也就是说对所听见的信息没有反应。这个没有反应乃是指不愿意更深一层的去探讨怎么样可以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话。因为我们说过，听这个动词不是只是说听见，乃是听从。既然是听从，也就是要把我们所听见的，我们就要放在生活里面，实际的照着神的话的吩咐去遵守。所以他们的耳朵成为迟钝，也就是他们对所听见的信息没有反应，他们也不愿意更深的去探讨怎么样可以委身的去把这些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在生活里面去实行出来。不但如此，这边作者用的一个动词，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他说你们的耳朵成为迟钝。成为这个动词在原来希腊文是完成式，意思就是这是过去一个行动所造成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们的耳朵成为迟钝是过去他们所做出的一个行动造成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因此作者的意思乃是说，他们的耳朵迟钝不能听，是他们允许他们自己成为如此，也就是说是他们自己让自己成为这个样子。他们接下来我们会看见他们在属灵上没有成长，不但他们没有充分的属灵的成长，而且他们也完全停止成长。不但完全停止成长，等一等我们会看见事实上他们是在倒退。所以他们这种耳朵的迟钝成为是他们自己允许自己成为如此，也就是说是在过去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不在属灵上成长，甚至他们停顿不成长还往后倒退，这是他们自己使他们自己成为如此，造成这样的一个持续的结果，他们的耳朵对神的话、对所听见的信息没有任何的反应，也不肯去遵行。我们已经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再强调听神话语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前面第一章他提到说，过去神曾经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犹太人的列祖，但是呢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然后他就提出基督是超越天使，于是他就有个劝勉，他说如果借着天使所传的话，也就是神把律法赐给他们，忽略的人都受了，凡干犯悖逆的人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主亲自，首先主亲自给我们讲的，给我们传讲的，然后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以后神又借着其他的信徒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救恩的信息，怎能陶醉呢？到了第三章他也再一次引用诗篇95篇第七节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然后他也说明过去在旷野以色列那个世代，他们就是不肯听从神的话，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最后神启示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但是神既然在诗篇几百年以后在诗篇上借着诗人的口说，今日你们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神的安息 仍然是有待我们可以去进入。所以神就另立一个日子，今日。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这个作者再一次提到这个听神话语的重要性。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对于这种更深一层的教导缺乏兴趣，而且存着无动于衷的态度，如果不加以检查的话，就会导致属灵的迟钝，最终就会成为信心和盼望，给他们的信心跟盼望带来腐蚀。所以这里作者他提到这些读者的光景，也可以说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任何信徒都不应当忽略的。我曾经不止一次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跟我说，师母，你讲到可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多这个神学的真理。也有人跟我说，师母，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个，你可不可以不要讲那个，你可不可以多讲一点见证，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么难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是如何，我们是不是对比较更深一层的教导缺乏兴趣，我们是不是对于比较深一层的教导无动于衷，我们是不是对比较深一层的教导我们不能听。我们应当要警醒，免得这会带来属灵的迟钝，最后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那等一等我们会继续看作者他怎么样来说明这一点。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成为信徒的时间跟他们属灵的成长是不成比例的。他说看你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中文翻成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其实说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我们知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正常的基督徒应当是在真理的知识以及按真理而行的生活上都应该要继续不断的成长。换句话说，不是只有知识的成长，乃是在真理的知识和按真理而行的生活上我们都应该不断的成长。以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信主以后的时间来看，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应该可以成长到做老师，也就是说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一个阶段。当然这里所说的教导不是只说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讲台上讲道，每一个人可能都在做成人主义学的老师。我们其实在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譬如说我们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在研讨圣经，也就是一种彼此的教导。所以他们以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间来看，已经有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成长到做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作者说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也就是说他们竟然需要再次有人把神的话那个基础的教导初级的教导来教导他们。这个神的圣言基本上就是指所有神的启示。那么所谓的小学的开端其实就是初级的基础的 那些教导，这些初级基础的教导可能是等一等我们会看到第六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作者列举了六个项目。所以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间已经足够使他们成长到可以去教导别人，但是现在竟然他们还需要教导，而且是有关最基础最初级的这些教训。所以这个作者进一步就说了，你们就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你们就成为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在当时的社会，很普遍的用奶跟干粮做比喻，来像就说来说明这个教导的性质。什么是奶呢？奶就是象征初级的教导，好像一个婴孩出生，他吃奶，因为他的消化能力各方面，他也没有牙齿，他只能够吃奶。但是呢，干粮是象征比较近身的教导，是初学的人不可能有太多理解的。这里这个作者说，你们成为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成为这个动词跟前面你们的耳朵成为迟钝是一样，是指出他们是在移动他们的位置，移动他们的位置。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有一个不改变的事实，这个不改变的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向前进的话，那他就是在向后退。我们是不可能站住不动的。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没有向前进，结果就是向后退。不但向后退，而且他们退到成为像初学者一样，必须吃奶，还需要接受教导，还需要用初级的这些教训来教导他们。所以作者他以这样子一种讽刺性的比喻来唤醒他的读者，让他们真的是能够看见，也承认他们自己在属灵上的不成熟，激发他们有一个要追求长大成熟的心。那这个属灵的成长，包括在神的话语上，在神学的真理的知识上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也包括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按着神话语的真理去遵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危险，我们如果在属灵上不成长，没有所谓的勤顿，没有所谓的站立不动，我们不长，那么我们就是退，而且就会一直退，像希伯来书的读者退到成为婴孩，只能吃奶。所以接下来作者就把属灵的婴孩跟属灵的成人做一个对比，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个仁义的道理其实就是义的道，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就是义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这个义的话语。这些吃奶的人是那些要接受初级的关于基督的教训，这些基础的关于基督的教训的信徒。这样的信徒，希伯来书作者说是不熟练义的道。那我们先看什么是这个义的道。这个义的道最可能的解释，或者说最好的解释，是指圣经里面特别是有关伦理道德的教训，也就是说是指向圣经里面神的话语，但是可能是特指圣经中所记载有关伦理道德的这些教训。换句话说，也就是神期待基督徒所活出来的正确的行为。不熟练义的道，不熟练意思就是缺乏经验，那些对神的话的认识只是在初级阶段的人，他们不熟悉神的话里面所讲论的重要的神学的真理，他们也不熟悉神话语里面所教训我们的伦理道德的这些的教导，也不熟悉神话语里面所谈论各样属灵的事物。所以这些在神话语上只有初步认识的人，他们就在伦理道德的思考和推论上 他们不熟悉，也就是说他们就不懂得以神的话的教训在他们面对的生活所做的选择当中来进行这种伦理道德的思考跟推论，也就是说面对他该做的选择，他能够去做一个合乎在神话语里面关于伦理道德的这些教训的一个决定。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因为对神的话语里面重要的真理不熟悉，他们也不熟悉在圣经里面关于伦理道德的教导，也不熟悉圣经里面所记载属灵的事物，所以他们不熟练，或者说他们缺乏经验，他们不能在面对生活的选择的时候去做那个一个适当的一个推理和思考，按着圣经的教训去做一个适当的推理跟思考，以至于做出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决定。所以这些吃奶的都不熟练义的道，原因是他们是婴孩。然而那些长大成人的，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这个成熟的就跟婴孩形成对比，干粮是给成熟的人，当然干粮就是那些近身的教导是给成熟的人。所以什么是成熟的人呢？成熟的人一方面是在属灵的知识上他们可以接受近身的教导，但是同时他们也在道德上是成熟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生活上他们是尽心竭力的去学习怎么样去把神的话去应用在生活里面，去遵守神的话。所以这种成熟就是在属灵和道德上都是长大成熟。这样的人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个心窍原文是官能，也就是我们身上的肢体都有一些官能，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是有视觉的官能，我们的耳朵有听觉的官能。那这里他们的官能原文就是官能这个字，但是在上下文显然这个官能我们中文翻成心窍其实是对的，是指属灵上的官能，也就是我们属灵的里面，我们属灵的这个官这一部分的官能。那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里面属灵的洞察力，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心窍其实就是指我们里面属灵的洞察力。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他们的属灵洞察力是借着实际的经验和练习，这里习练的通达就是借着实际的经验和练习，他们的属灵洞察力就被训练成能够分辨好歹。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属灵成熟的人，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真理的知识他们能够有深入的明白，而不仅是有知识上深入的明白，他们在生活里面他们抓住所有的机会，他们来操练他们的洞察力，在他们所面对的生活里面各样的决定各样的抉择，特别是属灵上道德上的抉择，他们就操练他们的洞察力来做出一个合乎基督徒样式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他们把这些学习到的神的话语在生活里面去实行，而且去练习去操练他们自己属灵的洞察力。因此我们看见属灵的洞察力是需要被训练的。怎么训练？刚刚我们已经说到，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面对各种决定的时候，包括属灵上的决定包括道德上的决定，我们就不断来操练我们自己属灵的洞察力，去做一个合乎基督徒样式的决定。当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在生活里面经常不断在属灵和道德的选择上去练习自己的洞察力去做分辨的时候，那么他的洞察力就会被训练成可以正确的来分辨好歹。 这样子他就不会落入错误的里面。严格的说来，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一切所有的决定都跟遵行神的旨意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其实圣经上说我们所说所做，我们一切我们生活的行动、言语、心思意念，都是要去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有大大小小的决定，如果要问说哪一些是属灵的决定，哪一些道德性的决定，也许道德性的决定我们比较容易去分辨，譬如说说谎这种就是道德方面的，譬如说到底堕胎和是不是正确，到底同性恋是不是对的，这些就是属于道德上的。那当然我们自己个人每一天也要面对很多道德的选择，我们是不是做公平的事，我们有没有不诚实等等。但是属灵的决定呢，其实我们生活中任何做的决定都可以说是属灵的决定，因为我们都需要去求问神，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在这方面是如何，然后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我们生活里面面对许多属灵上跟道德上的选择，我们找工作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选择，甚至也是一个道德的选择。有一类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去做的，那么不仅是大的选择，小的选择也是一样。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抉择，我们应当就在这各样的选择、这各样的机会上去操练我们属灵的洞察力，把我们所学习的真理的原则就来放在我们的生活的决定里面，我们去学习怎么运用我们的属灵洞察力来做出一个合乎基督徒样式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不要看轻小事，如果在小事上我们不是这样操练，在大事上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分辨能力。所以以前我自己当然大事一定是求问神，但是我后来就开始学习，不是只有大事，连小事每一件事我都带到神的面前，我都来学习求问神，都来操练我自己属灵的洞察力去学习分辨。那真的是越操练你就越被训练了，有能力来分辨好歹，来明白神的旨意。那当然在这里他特别是指道德方面的，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好，当他指出为什么他有困难把一个比较近身的教导来给他的读者讲解，这个作者呢接下来就给他的读者提出一个劝勉。照理说前面作者已经说了他的读者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我们期待作者应该就是继续供应他们奶而不是供应干粮，因为他们既然是婴孩只能吃奶，所以呢就应该是继续供应他们奶。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是说哥林多的信徒是属肉体的，他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保罗说直到如今他还是只能用奶去喂养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却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决定，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他用这一个劝勉来表明他不会停留在只是以这些基督徒初步的教导去供应他的读者，他接下来 他会以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够吃的干粮，也就是晋升的教导，去供应他们。那么他以所以做一个开始，就表示是从前面他说的话他做一个结论。既然前面他已经提到对于他的读者能不能够接受，能不能够听他所要提出的晋升的教导，他有一个疑惑，并且他说他们在属灵上不但没有成长，而且他们向后滑落，甚至成为像初学者一样。然后他就把婴孩跟成人属灵成熟的人形成对比，所以这里他就做一个结论，他说所以呢，既然前面已经讲过了，你如果不成长就是退后滑落，而且会滑落到像婴孩一样，那么等等我们会看见这个向后滑落最后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那就是会有一个被盗的危险。所以呢，他做出一个结论说，所以他的读者应该要从这个婴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要长大成熟，成为成人的这个阶段。如果他们还是坚持继续要停留在这个初级的教导的话，那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危险，他们会更加的退后，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会被盗。所以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够选择努力的迈向成熟。他们如果不是努力的迈向成熟，不成长，那就会向后滑落，向后滑落最后他们会不断的退，不只是退到初学者，最后有一个危险，会退到成为一个被盗的人。因此他劝勉他们说，你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你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其实就是指这些关于基督基础的教导，基础的教义。你们要离开，离开的意思并不是说要丢弃，因为这一些教导是一个根基，离开乃是说这些起初的教导已经建立得很好了，所以呢就不要再继续的在这些教导上去学习，可以离开，可以继续去学习更加晋升的教导，竭力的长大成熟，进到完全。这个完全就是指属灵的成熟，所以对他们来说当急之务就是他们要努力的向属灵的成熟迈进。那我再说一次，这个属灵的成熟不是只有知识上的，不但要在属灵真理的知识上来成长，也要在真理的实践，也就是说去遵守这些真理上也必须要成长。那怎么样可以达到呢？既然要在神话语的认识上成长，我们就必须要读神的话语，不但要读神的话语，而且要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语。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举例子，在圣经里面耶稣特别是约翰福音，他一再的指出犹太人，这些反对他拒绝他的犹太人，事实上他们拥有神话语的启示，旧约圣经，但是呢这个旧约圣经或者摩西的书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就是因为他们错误的解释导致他们拒绝耶稣。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竭力的来学习怎么样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语，同时我们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那么我们同时也要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教导我们怎么把我们所学习的神的话语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到神面前。用个通俗一点的话，也许基督徒说所谓的灵修生活，或者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但是我说的不是那种形式， 乃是必须是有一个真正的实质，意思就是说是在这些时间里面是实在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学习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学习对神做出回应，把所听见的话我们做出一个回应，而且寻求神自己的教导和引导，帮助我们去把它应用在生活里面，就不断的去操练我们的洞察力。好，所以他就说，作者就接下来说，不必再立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前面所说基督道理的开端，也就是这些基础的教义，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不需要一再的重复，乃是现在要在这个根基上继续的去建造，去接受更近身的教导。那以至于接下来作者就列举了这些所谓基础的教育基础的教义，他列了六方面，他说懊悔死刑，也就是说从死的行为悔改repent from dead work， 从死的行为悔改。第二，信靠神。第三，各样的洗礼，或者我们翻成洁净的礼仪，有关洁净的礼仪的教导，因为这个洗礼是复数，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洗礼是只有一个洗礼，那怎么有各样的洗礼，所以在原文呢，这个可能更好是把它解释为各种洁净礼仪的教导，还有按手之礼，还有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这些教训。这里所列举的六个项目在正统的犹太教的教导里面都占有相当的分量，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正统犹太教里面很主要的教义的教导。我们已经说过，希伯来书的读者主要是以犹太人基督徒为主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些读者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当他们从犹太教转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在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新的亮光之下，过去这些犹太教的教义就有了新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所以他们是在已经拥有的或者说已经存在的犹太教的一些信念和实践这个基础上去建造关于基督徒的真理。这里我们要知道，其实旧约和新约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连续性，但是一方面也是有连续性的，因此这些犹太人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原有的犹太的信念跟实践就可以被用来作为一个基础，可以在这上面来建造基督徒的真理。因此列举的这几项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第二项是信靠神而不是信靠耶稣，所以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从死的行为悔改，这个死的行为也就是指邪恶的行为，是指会导致死亡的行为，或者说属于死亡的行为，从这个行为悔改，意思就是说要转离这样的行为，弃绝这样的行为，因为悔改这个字本身就是180度的转向，也就是说必须要离弃这些邪恶的行为。在约翰，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宣讲的就是一个悔改的道，而且给人施行悔改的洗礼。在旧约先知书里面不断的呼召以色列人悔改转向神，使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可以重新的恢复，因为当他们悖逆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就破坏了神和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先知就不断的呼召他们悔改。当然耶稣自己出来开始传道，他也是传讲悔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使徒们传道也是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信靠神，悔改是转离这些死的行为，但是转离死的行为转向什么呢？第二就提出是转向神。 转离死的行为是负面的，正面的积极的就是信靠神。所以悔改跟信心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是不可分的。那这里所谓的信靠神，不是指单单不是单指相信有神存在，这个信靠神是跟神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在这样个人的关系之下，信靠顺服神。洁净的礼仪，各样中文和合本翻成各样的洗礼。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有许多关于洁净的礼仪的这些教训，这也就成为一个基础，可以在上面来建立基督徒的真理。那么在犹太人的洁净礼仪里面，很多时候除了献祭是一种，也是属于一种洁净的礼仪，使他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另外他们有很多的譬如说如果沾染了不洁净，他们就要用除污秽的水去洒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些洁净礼仪其实到了先知在先知书里面他们也就引用来讲论关于将来弥赛亚要带来的救赎。所以这些其实我们在希伯来书后面我们会看见，作者也是在这个洁净的礼仪，这旧约洁净礼仪这个基础上，他讲到关于基督怎么样完成这个救赎，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怎么样使我们这个心里面我们的良知可以得洁净等等。那么按手，基督徒按手也是承袭旧约，在旧约里面这些赎罪祭、赎愆祭、燔祭，他们要按手在牲畜的头上，表示他们的罪由这个牲畜来承担。那么约书亚要继任摩西的时候，神也是吩咐他把约书亚带到神面前，然后按手在他身上，使得神赐给摩西的神的灵也分赐给约书亚，他可以来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等等。所以这个按手其实是承袭旧约，因此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或者门徒或者使徒给人医病的时候有按手，或者耶稣为小孩子祝福的时候有按手，或者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些像撒玛利亚的信徒信的时候还没有受圣灵，后来使徒们到了就给他们按手，于是圣灵就被赐下来。他们选立执事的时候他们也是按手在执事身上，就委派他们去承担这个服事。选立保罗跟巴拿巴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也是按手在他们身上等等。那保罗的书信也讲到安立长老等等，所以这都是承袭旧约。死人复活，旧约中已经有关于死人复活的教导，以赛亚书、但以理书都有提到，或者不是直接明说，是属于暗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神宣告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死了，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就暗示关于死人复活。那么当然新约我们知道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而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关于死信徒的复活等等。而死人复活跟末日的审判是不可分的，所以这里第六项就提到永远的审判。以色列的神是审判全地的主，他在历史人类历史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是在许多国家和百姓的身上施行审判，但是神在历史当中历史过程中的审判最后会集大成，会达到最高潮，有一个最后的审判，那就是在末日的一个审判。我们看见这是旧约里面就已经开始讲论的，而新约我们看见无论是耶稣基督自己或者使徒们也都讲到关于这个末日的审判。所以对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过去已经有了这样子的犹太的信念和一些实践，这成为一个基础，可以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可以在上面来进一步给他们从基督在基督的亮光之下来进一步解释这些 过去他们有的这些认识，一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些乃是指向基督。好，所以呢，作者劝勉他们要竭力的迈向成熟，但是他说，神若许可，我们必如此行。这不只是一个近前的一个，好像说在神面前表示自己很近前，所以呢，说如果神许可，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其实作者他深知，唯有借着神的帮助，才有可能长大成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作者知道他给他们的勉励是不可能达成的。因此他说，主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神的帮助，使他们可以竭力的迈向成熟，长在属灵上长大成熟。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已经有各种经历各样基督徒的经验，然而他们后来却离弃真道。换句话说，对于希伯来书的读者而言，既然作者已经指出他们在属灵上没有成长，不但没有成长，反而向后滑落，现在已经成为婴孩，因此他们这样的不继续成长，往回滑落，就面对一个更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至终有些人可能就会离弃真道，也就是说就会背道。那这段经文我们要解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叫 controversy， 就是解释这段经文有很多的争议。我们必须要很谨慎，我们严谨的来使用解经的原则，不是用我们先入为主的神学观点来支配我们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所以接下来他就提到这个背道的一个危险。他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里他就列举一些基督徒的经验。首先他说蒙了光照，借着福音的传扬，能够使人得到心智上和属灵上的光照，而除去我们里面的无知。换句话说，福音的传扬不仅是指世人得救的途径，而且福音本身能够使人的心思意念和内心都得到光照，使我们里面得到一个更新。所以这个蒙了光照，就是除去我们里面与过去的黑暗和无知，使我们在心智跟属灵上都可以得到光照。尝过属天恩赐的滋味，这个尝过 taste 意思就是这个经验是一个真正的经验，尝过。你今天人家烧了一道菜很好吃，你说我尝一尝，你说真的很好吃，因为你自己实际吃了。所以尝过表示是一个真正的经验，而且呢也是一个个人的经验。天恩或者说属天的恩赐，乃是指全部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所有神要赐给人的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些人他们是真正的，而且是个人第一手的，他们已经经历过，也享受过神所赐的这些各种属灵的福气。第三，与圣灵有份，意思就是借着悔改相信耶稣，他们就领受神所应许要赐下的圣灵。这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到有3000人听了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其实就等于是信靠耶稣。他说，这样子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呢， 你们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神应许在旧约先知书应许要赐下的圣灵，也就是施洗约翰说耶稣来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也是耶稣自己应许说他去他要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换句话说，圣灵被赐下来，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就可以领受这个圣灵，就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与圣灵有份，而且呢，尝过神美善的道，也尝过末世的全能。这个尝过是两方面，一方面尝过神的话语的美善，这个美善的道 The goodness of God's word， 就是说尝过神话语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甘甜。不但尝过神的话语的美善和甘甜，也尝过末世的全能。这个末世的全能所指的就是他们经历过神迹奇事，因为这些神迹奇事，耶稣的医病，耶稣的赶鬼，或者耶稣平静风浪，喂饱五千人，这所有的神迹奇事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指标，表明将来的世代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将来的世代，所以这个也是又要做的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可是在他们犹太人，这是一个他们基础的教导。犹太人把历史分成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今天在现在自从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人类的世界是一个邪恶的，所以罪在这世上猖狂。将来的世代就是弥赛亚要来施行拯救，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引进他的国度，弥赛亚的国，意思就是说他要做王来治理。所以所谓将来的世代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带来的救赎，以及他带来的这个救赎的治理。这个将来的世代我们现在就很清楚，弥赛亚所带来的拯救使我们能够得着神所赐的永生，或者说神所赐的生命，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不再与神隔绝，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透过我们跟神建立这样的个人关系，我们得以更加的认识神。透过我们跟神这样子亲密的相交，我们就会被改变，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不同于现今这个世代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所活出来的这种邪恶的生活。我们乃是可以有能力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或者说圣洁的生活，或者说是能够反映神的荣耀，反映基督的荣美的生活。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这一种生活是另外是一个不同品质的生命的或所活出来的生活，这种生命就是属于将来的世代的生命，是属于弥赛亚来所带来的救赎，所引进的神的国度。那么所以这些神迹奇事就是表明这个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开始临到，所以可以医治疾病，就表示疾病和死亡都是罪带来的，这个疾病和死亡所有罪带来的捆绑跟咒诅，弥赛亚带来的拯救要把这些都除去，赶鬼污鬼都要伏在弥赛亚君王的权柄之下。所以这是表示说国度的全能已经开始临到，当然还没有完全，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驾云而来，就是要在荣耀中和天使和圣徒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施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邪恶除尽，那时候他君王的治理就可以实现在这个地上。好，所以呢，这些人是有真正的实际的经历基督徒所有的这种生命的经验，因此这些人他们已经看清楚了，也明白了真理，他们也经历了神的恩典和同在， 并且经历了神话语的美善，又经历了神国度的全能，但是他们却转离真道，转离神。第三章保罗说，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以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说的是同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就转离神，或者说离弃了神，离弃了真道。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再一次的悔改。换句话说，被盗以后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悔改，结果就不会有第二次的赦罪。那么原因作者会在后面提出来，原因是基督乃是一次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来为我们赎罪。所以如果拒绝他的这个拒绝基督和他牺牲献祭所带来的救赎，那么就再也没有回转的可能。所以机会只有一次。当然如果一个人他选择不信，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有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一个人选择接受了，相信了，可是后来离弃了，那么就跟不信的人一样，这个离弃也就不可能再有悔改，第二次的悔改了。那么因此他说，他们因为什么他们不能有第二次悔改呢？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晓得基督的死只有一次，所以不可能基督再次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里乃是指这些被盗的人，当他们否认基督的时候，其实他们乃是跟那些钉死耶稣的人站在一起。那些人是拒绝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而且使耶稣受到公开的羞辱，而这些被盗的人是跟他们站在一起。因为所以这里就等于说把他们把神的儿子等于是重钉十字架，明明的来羞辱他。作者他做出这么严重的警告，表示被盗是一个真正的危险，而且正威胁他的读者，所以他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的来避免这么大的危险。那么怎么样避免呢？前面他已经说过，如果不继续长大成熟，如果不继续成长，就是往后倒退，向后滑落。这个向后滑落到某一个程度，有可能就会被盗。所以不计一切代价的要避免这个危险，就必须竭力的向成熟迈进。不仅竭力的向成熟迈进，另外一方面要继续坚守信心到底。能够坚持到底的人，把他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这样的人他的信心就证明是真的。所以希伯来书一再强调坚持到底。我们已经说过第三章第六节，如果我们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三章十四节，我们如果将起初的信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第四章十一节，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也是呼召他的读者要竭力的迈向成熟。好，接下来他就用一个农业的比喻来说明。这个农业的比喻呢，是用田地的比喻。前面所描述的基督徒的经验就好比一块田接受经常降下的雨水的滋润。所以他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所以就好像一块田地屡次接受雨水，那么也就是前面他列举的这些基督徒的经验，就有如一块田地经常接受降下的雨水。而接受了降下雨水的滋润，如果这块田能够生长有用的蔬菜，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持守信心，在生活里面可以结出义的果子，那么就会从神得到更多的祝福。但是这块田接受了雨水的滋润，如果不能够 结出有用的果子，反而是长出荆棘跟棘藜，也就是一旦被盗的话，这些荆棘跟棘藜是没有用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就会受到咒诅。这就是反映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那个咒诅说，地必为你生出荆棘跟棘藜。所以最终的命运呢，就是被焚烧，也就是接受神的审判。在这里很有趣，作者用这个例子比喻来说明的时候，他把焦点放在果子。这块田地经过屡次下的雨水，他说可以结出菜蔬，供给合乎耕种的人用，是有用的果子。但是荆棘跟棘藜呢，是无用的，没有价值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用这样的方式，作者也强调那个生活的一个生活的里面的去遵行神的话。好，所以他就在提出严厉的警告之后，他再一次回到劝勉，他称他们为亲爱的弟兄。这是希伯来书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作者这样称呼他的读者，这就显明他对他们很深切的爱。正因为他深爱，深深的爱他们，所以他必须说出真理，他必须说出实情，也就是他们确实面对一个被盗的一个威胁。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严厉，但正是因为他对他们有很深切的爱，所以他需要说出这样的真理跟实情。但是接下来他却立刻又表明，对于他们他是具有信心的。在这个严厉的警告之后，他就立刻表明他有把握他们是不至于被盗的。他说，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强过这些其实是原文直接翻译是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强过这些，这些是什么？更好的 better than， 就是指那个受咒诅最后被焚烧的，像荆棘这些。换句话说，他深信他们不是像那些长出荆棘的，他们乃是像那些能够长出有用的果子的田地。他深信他们有更好的表现。而这些果子呢，一方面这里我们中文翻成说近乎得救，其实原文是说这些果子是伴随着神所给人的拯救。一方面可以说这个果子是得救所带来的，也就是唯有一个蒙拯救的人才会能够长出这样的果子，所以这个果子就为这个结果子的人做见证，见证他们是承受救恩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个伴随着救恩也是表明这些果子最终会带来最后的得救，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近乎得救，就是带来中文和合本翻译所说的最后的得救。好，那么为什么他对他的读者有这样的信心呢？他信心的基础基于两方面，第一个是基于神的公义。他说，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或者说应该翻译成你们向他所显出的爱，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公义是神的品格和属性，神的公义是把一个人该得的归给这个人，这叫做公义。所以呢，作恶的就要受到刑罚，行善的就要得到赏赐，这是神的公义。平常我们讲公义，我们总是只是着重在神要刑罚罪恶，但是神的公义也要把赏赐赏给那些行善的。所以呢，神的公义不会忽略这个属灵的被盗，但是同样神的公义也不会轻忽他们献身所做的工作。所以这个神的公义就是作者他的信心的基础。那么他们所做的工作，接下来他就指出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他们所结出的有用的果子， 乃是他们服侍同为弟兄姊妹的啊，这些基督徒，不但他们过去服侍，他说你们如今还是如此。换句话说，他们这样的一个善行是从过去他们就活出来的，到作者写这封信，他们还是继续在这个有这样的善行，而他们这样的爱心乃是出于他们对神的爱，而他们所显出的这个爱心的行为，将来在神审判的时候，神看他们所做的乃是坐在神的身上。马太福音25章，耶稣坐在宝座上施行最后的审判，把绵羊跟山羊分出来，他对绵羊说，你们可以进来享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这些人说，主啊，什么时候你饿了我们给你吃，你渴了我们给你喝？他说，这些事你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他们出于心中对神的爱，他们这样子来服侍基督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们所显出的这个爱心的行为，必然被神算为是坐在神自己的身上，因此他们一定可以从神得赏赐。所以接下来作者就提出对他们的期望，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者希望他们在这样的爱心的行为上可以继续殷勤的，这样热诚的，可以持守他们这样子的善行，直到他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的时候为止。这个满足的盼望，就是你们他们可以，作者希望他们可以持守这样的殷勤，一直到他们的盼望能够得完全实现的完全实现的时候为止。所以这是再一次强调坚持到底的重要性，坚持到底才显出是真的。好，那么这样的期望，他们如果可以这样的殷勤，带出的结果就是他们就不至于怠惰，他们继续不断的殷勤就可以驱走一切的懒惰。并且作者就劝勉他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信心乃是必须要坚定不移的来持守的，而忍耐是在困难的处境之下可以坚忍到底的去面对。这个忍耐不是不得已的，是一个积极的，即使在困难的处境之下还可以坚忍到底的去面对。为什么能够如此呢？也就是因为领受神的应许，用信心坚定不移的去信靠神，去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不论在什么困难的状况之下都可以去承受，都可以去忍耐，一直等到得着神所应许的。当作者提出这个劝勉的时候，很自然他就会想到一位信心的伟人，那就是亚伯拉罕。因此他就以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讲到神他不改变的信实。虽然是提到亚伯拉罕，但是焦点不是放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放在神身上。所以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榜样，他虽然有神的应许，可是他却忍耐等候了许多年。神应许他要使他成为大国，要使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赐给他这个应许的时候他是75岁，但是他等候了许多年，这个应许仍然没有照神所说的成就。环境对于他的信心提供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在这个等候的期间，他所拥有的只有一样，就是神的应许。可是这就足够了，神是极其可靠的，神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不过神是按着他自己所定的时候来成就。所以作者提到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这里我们看到焦点不是放在应许的内容，而是放在应许，神给人应许这个事实，以及神以启示来坚定他的应许这个事实。所以这个十三节十四节的背景其实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六节，那是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当作燔祭献上，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听从神，就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到山上，他把柴放在祭坛上，然后把他的儿子以撒捆在柴上，然后就拿起刀要杀他的儿子。这时候就有天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他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然后神就第二次又从天上呼叫他，就再一次跟他重申神给他的应许，并且这一次神还加上神指着自己启示。所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巅峰。神吩咐他把以撒是神向他应许说要继承神给他，神跟他的所立的约，也是要继承神赐给他的应许的那一位。然而神却吩咐他说，你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当作燔祭献给我。亚伯拉罕没有二话，他就照神所说的去做，所以这是他信心的巅峰。所以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神就再次向亚伯拉罕坚定他的应许，而且启示来加强他应许的可靠。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是指什么意思呢？他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是指还是指向创世纪二十二章。在这么严厉的试验之下，二十二章一开始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就吩咐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在如此严厉的试验之下，亚伯拉罕没有丝毫偏离的顺服神，这就是所谓的恒久忍耐。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的心情，神应许以撒是要继承应许，现在神说你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你把他献成燔祭，他要亲手把以撒杀了献在祭坛上。那神的应许如何呢？神的应许怎么实现呢？神的应许怎么成就呢？你可以想到这个恒久忍耐，在这么严酷的试验和考验之下，亚伯拉罕没有丝毫偏离的顺服神，所以神使他得回他的儿子以撒。因为这个以撒是神的应许要成就，是要借着以撒，所以从这样来说他就得了应许，他就得了应许。亚伯拉罕的经历就证明神是可以被信靠的，特别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就证明神是可以被信靠的，神所应许的话是完全可靠的。在我们人类的经验里面，启示是了结争论的方法。启示的人是在一个更高的权威的面前，用启示很严肃的来肯定他的话是真实的，否则如果他的话不是真实的，他就要受到这个更高的权威的一个刑罚。所以就用这样的启示可以了结各样的争论。神他的话语本身就足够是完全可靠的，神的话本身就是完全可靠的，神不需要再启示。但是神为了要辅救我们人类，需要肯定，需要证明，我们总是需要 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再的试探神，神既然领他们出埃及，神也应许成为他们的神，但是他们没有吃他们就开始抱怨，没有喝就开始抱怨。所以我们是需要肯定，需要证明，所以辅救我们这个需要，神就以启示来向承受应许的人证明他可靠的应许是加倍的可靠，这样就显明他的旨意是绝不会更改，他必定会成就。但是神启示的时候，他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为他，只有他才能够为他自己来做肯定。那这里讲的承受应许的人，不仅是亚伯拉罕，不仅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也是指向他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就是与亚伯拉罕同样信心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所以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这两件，一个就是神的应许，另外一个就是神以启示来坚定他的应许的可靠，这两件事情，这两件是不更改的事情，所以神绝对不能说谎。再次强调，神的旨意是 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什么叫做我们逃往避难所？意思是说，我们是从一个罪恶的世界出来，我们逃出来，我们要寻求神的保护和神的拯救。所以神不改变的信实就成为我们很强的鼓励，使我们可以坚持到底的抓住摆在我们前面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现在神要继续不断的拯救我们，并且将来他还要施行最后的拯救。那这个拯救基本上最主要强调的不是身体上的拯救，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是殉道了，但是神会救他们坚守他们的信心，救他们脱离试探，救他们脱离向后滑落，救他们脱离背道，让他们的信心和盼望可以坚持到底。所以我们既然有神这个不改变的信实，我们就应该坚持到底的抓住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盼望，就是神现在和将来都要继续不断的来拯救我们，并且将来这个救赎最后要完成。所以作者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在古代的世界用锚，船的锚做比喻是很普遍的。我们知道一个船把锚 抛下去，这个船就可以固定不漂流。所以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这个指望就是指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刚刚说神要继续现在和将来要继续的拯救我们，这个基督徒盼望有如一个属灵的锚，这个灵魂的锚其实是属灵的锚。正如船的锚抛在海里面船就可以牢固，同样我们的属灵生命和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生活都因为我们的盼望而得以牢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生活都因着这个盼望我们可以非常牢固，而且这个盼望是不因为外面任何的影响而受到干扰。同时所以这个盼望是很坚固很牢靠的，同时这个盼望通入幔内，这又是回到会幕跟圣殿的这个样式。会幕和圣殿都有一个圣所，圣所里面有一层幔子，幔子后面就是至圣所。那所以这是这个盼望通入幔内，不是我们通入幔内，是这个盼望通入幔，我们基督徒的盼望通入幔内。因为这个盼望在这里它是说是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盼望好像锚通入幔内，就抛锚在这个帐幕里面。那帐幕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就是神所在之处，就是神的宝座所在之处。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个至圣所是天上的至圣所，不是地上的会幕或者圣殿。所以我们的盼望好像锚进入至圣所，抛锚在天上的至圣所，神的宝座。 所以是不是很牢靠这个锚？因为在天上神的宝座有耶稣在那里，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他的被高举使得神所有的应许都已经应验了，都已经实现了。那么当然这个应许的完全应验完全实现是已经成了，不过呢实际的应验还要等到基督的再来，因此我们的盼望是很稳固的，是很安全的，因为是抛锚在天上至圣所神的宝座神的面前。所以最后他就提到基督他自己也进入了幔内，也就是说他也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也就是指他的被高举，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被高举。那么他进入幔内，他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我们，他因着他为我们所献的祭他成为先锋。所以这里做先锋意思就是表示跟旧约亚伦祭司的职任有所不同，旧约的祭司是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停留短暂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出来了，可是基督是先锋进入至圣所，意思就是说他是率先进入幔内到神的面前，到了时候我们也要随着进入幔内。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他现在已经在天上的圣所成为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使他救赎的工作可以继续的成就一直到完成为止。所以作者到这里又再一次提到基督在天上的圣所做永远的大祭司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此下一次他就在第七章开始就来讲解基督是如何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好，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那么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我们需要听，这个听不是只是听见，我们要做出回应，我们也要竭力的去探讨怎么样可以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努力的向成熟迈进，因为不进则退，而向后滑落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有一个被盗的可能性。求神帮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抓住这个盼望，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一直到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他整个救赎的工作。我们神是可靠的，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坚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给我们一切他要给我们的属灵的恩典和这个丰盛的生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请大家起立好不好。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能够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自己在属灵上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希伯来书读者，我们耳朵是迟钝的，我们求神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让我们在属灵上真的是努力的迈向长大成熟，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操练我们自己属灵的洞察力，也让我们晓得借着这个操练能够分辨好歹，我们可以在生活上真的把真理应用出来。天父，我们知道这些还需要我们真的是继续的到你面前来借着祷告我们去默想，让圣灵可以进一步来教导我们，也是借着我们彼此的讨论跟分享，我们可以竭力的来学习怎么样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长大成熟。也求主让我们知道你是绝对可靠的，你是永不改变的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从 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